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大家好，我是朱恩蒙。
嗯，蒙哥，我们到了礼拜五无所不谈。
对，我们是做这个今年最后一个节目。
哎呦，听起来怎么好像哈有点伤感呢？
没有什么伤感，过年还不好啊。
然后后天是大年初一了，对不对？
对了，
我们礼拜一的这个文史地理讲的这个年是怎么来的，对不对？过年是怎么样的情况？
春联。
嗯，那我们今天要讲，再讲一下过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哦。
过年非常重要的东西，
可以说比春联在大部分人心里比春联还来的重要的多的东西。
那是什么？
那就是红包啦。
哦，对了对了，红包。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呢这个红包文化。
红包文化。
这个是啊老中特有的。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去参加人家的婚礼。就呢就发现到，人家说要去参加人家婚礼都要想办法去找一些礼物。那时候觉得很奇怪，我就包个钱去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台湾习惯。
其实这个习惯说实在话呢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习惯的。
方便嘛。
不只是方便，它有一个这个财务上面一个很大的功能。
什么功能啊？
你不知道啊，以前的人啊不管是嫁女儿还是娶媳妇儿啊，其实古时候呢你知道吗，这个商业的发展并不是那么发达，你不是说要用钱的时候你就可以跟银行借到钱，对不对？
那是没错。
没错，所以他们呢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这个红包集财法。
什么叫红包集财法？
很简单，你有几个小孩子，我有几个小孩子，你第一个孩子结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没结婚，所以我就包了一点钱去给你。那其实呢我的钱是暂时存放在你那里。
等我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再把那个钱还给我。
没错，因为你呢孩子嘛结婚他可能需要一笔钱，我先借给你。但是呢等到我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钱怎么样还回来了嘛。所以这也算是互通这个财务的一个办法。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我认识的。那时候我年纪比较轻。我那时候看他四十几岁，我觉得他很老。他四十几岁的时候他娶到一个媳妇儿，他自己结婚了。
他自己结婚。
他自己结婚，因为他本来是出了名的这个单身汉。所以他很高兴啊。结果呢他有一招。
哪一招？
当他结婚的时候啊，他从他的箱子里翻出来所有发过红贴子给他的人。
没错，这个是这很正常的。
照单全送，他四十几岁了，所以他那个资本雄厚。
对呀、也就是说他过去他存了不少，再一次把他收回来。
早有打算。
对，所以你那个家里的孩子多的人在古时候呢，大家就会算啦、对不对？你有五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
所以呢？
对，所以你的孩子呢？结婚生小孩我就会包少一点。
哦，这样子啊。
没，这事实上是这样。然后呢收红包的这个很多小孩的这个父母啊他也会算。他这个朋友家里只要只有一两个孩子。他包少一点呢他们也知道。等到对方呢的一两个孩子结婚的时候他会包一个大一点的。
哎呦小辈、你这种。
我讲这个是绝对合理，而且在古时候啊这是一个大家互相保值的一个办法。
还好我现在才认识你，我没在古时候就认识你。
对啊，早一点认识我对不对？你生小孩的时候我就会包少一点，因为你生不少。
所以你这个叫红包积财法是吧？
其实红包啊在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啊它是以相当的魔力哦。
那当然了。
举个例子。
好事坏事都可以送红包对不对？
举个例子，
你说
您要是60大寿，
快了快了，
快了，假如说在家里亲友聚聚，该带什么去呢？
带红包啊。
您的孩子满月啦，
对，
红包，对，所以它的功用呢是非常的多重化，
跟现在的礼券一样。
对，没错。
去年他们这个圣诞节这个礼券的销售啊，这个 gift card 啦、是破纪录的啦。
没错，因为现在的人你想想看嘛，我只要花20块钱买一个礼物给你， 我还不知道买了你喜不喜欢，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对，我就干脆给你钱嘛。嗯。这老外也慢慢有这样的概念了、
啊。不过他们这个很聪明啊、嗯、，gift card 卖出去，很多人他就没有去买啊。这个 gift card 有的他有这个作废日期的。
嗯，有些有。对。
还有手续费啊。
没错。
还有的一些是到了多久之后，他就开始每个月给你减少10块钱的价值。
他们现在有一个网站专门在让大家呢、嗯、把这个 gift card 呢你要折现可以在上面折现。
哦真的、啊、
嗯有。
还有这样的网站、
嗯、有这样的网站，老外他们有这样的网站。
那他这样有什么好处？ 他收点手续费。
嗯对啊，例如说人家给你了20块，那你去折现变18块。嗯诶您都不知道这些商业行为，的确在桃花源太久了。诶那我们来谈一谈呢、啊、红包呢为什么这么好用呢？重点是红包里面有
好东西啊，
嗯，有钱。
对啦，
那到底钱在我们老中心目中呢？哎、嗯，它的地位是什么？我们
那我就听你说啊。
嗯，小贝比较不长进，都讲一些这种不是很这个非常的圣洁的题目、啊。嗯、
你说吧，这个钱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地位、嗯、
？OK， 我先问一下蒙哥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中国人会不会赚钱？
中国人啊。
嗯、
我们从小到大、
嗯、
整个的观念都是比较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要存钱。
嗯，中国人说要存钱。
对，钱要存起来。
嗯，
换成金条最好。
哎呀、嗯、
对不对？这个存起来，尤其到了打仗的时候，那别的东西都变值了、嗯、只剩下金条。中国人这个逃难意识很强啊。你看上次我们听那个吉姆斯那个故事，他们就是都换成金条啊、嗯。
对，没错。您这个观念呢，严格讲起来没什么错。哦、
嗯。
但是呢，哎，这不只是说呢，中国人是这样子，
嗯
嗯，应该说很多的民族呢，在这个钱币啊，就是个纸币没有流通以前啊，
嗯，
大家的确是有这个观念，
都是这样思想，是吧？
嗯，但是也不见得，因为呢，中国人呢，其实呢，我们讲到说做生意啊，就要远溯到春秋时代，
呵。我们今天开始讲文史地理了、
哎、是讲文史地理，因为我们在讲中国人到底懂不懂赚钱这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提两个春秋时代很伟大的人物。
好，不是孔子也不是孟子，恐怕是跟钱有关系的。
嗯，跟他们也有一点那么渊源 哦
真的 啊、嗯、啊，那这个有意思，我们要不要听一段插播啊？
可以，我们对听一段插播，卖个关子，我们回来来谈谈、
哎、小贝，你这个你讲的东西都是别人没听过，你这个资料要可靠一点。
哎呀，绝对可靠，
绝对可靠，
别的东西不敢讲。哎，
好吧好吧，
跟钱有关系的应该不会出错。
好，那我们听一段插播回来再讲啊。
好的、嗯、
好，听众朋友把耳朵挖干净啊。今天小贝不知道要跟我们说什么。
好。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
第二年我开始申请学校，我自己没有申请到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
嗯，
到几百里之外的明尼苏达大学。
嗯，
到学校也不认识什么人，自己找了一个公寓住下来，要开始要找室友，
对，
找新来的同学一起住。但是后来一星期之后啊，终于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同学，我们两个一起租下了那个房间。嗯，我们楼上的邻居他们说明天早上有人请我们吃饭，
嗯，
还有人开车来接你，要不要去啊？我们一听，我们俩当然很高兴，我们说去啊。好，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们接到那里，看很多年轻人在那里很忙的，有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然后大家开始坐下来，有一些游戏和唱歌。哎，然后我发现哦，他们唱的又是主耶稣的歌。但是这回啊，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都成弟兄姐妹。
对，
在做任何事情上，在无论是摆桌子摆椅子或者是唱歌弹琴上，比一般家庭的弟兄姐妹配搭的还要和谐。
嗯、
而且无论是他们做每件事情唱每首歌，我在旁边看着，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不一样。
嗯，
很年轻又从心里出来的喜乐和高兴，在他们的歌里，在他们的脸上，我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哎，我就想这些人和我一样的是年轻人，
嗯，
不是我所以前见到的那些老弱病残的老人或者妇女、嗯、哎，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么紧张这么忙碌的学习环境中，他们会愿意花时间来到教堂里来做这些事情呢？
嗯，
我当时心里啊感情上很愿意亲近他们，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嗯，
那天中午吃饭以前唱了很多很多的歌，我特别高兴。
那时候心里面有没有以前的那种抵触情绪呢？不高兴，
好像没有了。
嗯，
好像对，好像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世外桃源呢，有这个铜臭气啊，有没有闻到？
有一点哦，
因为我们小贝兄呢跟我们讲古啊，讲中国从前两个出了名的大商人。
大商人，
不知道听众朋友晓不晓得他要讲的是谁？我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啊。小贝啊，我们就看你的啦，你说吧。
我现在先更正一下，你刚才说铜臭味啊。搞不好有听众还觉得那是味道是香的哦。好，我们就来铜臭一下吧。中国古代啊，在春秋时代出了眼光非常长远的两位商人，也立下了这个啊中国人经商的处世之道。
头一位，
就是鼎鼎有名的端木赐先生。
啊？
端木赐啊，讲端木赐你听不懂，那我就给他再给你另外一个名字，他又称子贡。
哦，我以为他也是去做这种waiter端盘子。
哦，有这个端木是一个复姓，
跟贝玉一样。
哎，就跟贝玉一样。
子贡我听过了。
哎，子贡就是孔子的一个好学生。他呢在做孔子学生的时候已经是富可敌国了。
他已经发了财再去跟孔子
学。对，因为孔子并不是教他怎么发财的，他是早就有发了财才来跟孔子的。他呢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至今还是全世界的商业界奉为圭臬的一句话哦。
有这种事情啊？你说比孔老夫子的话还要出名啊？
你某方面来讲可以这么说吧。我想听众里面一定有人知道这句话。
几个字？
五个字，
说来听听。
物以稀为贵。
这个是他的名言啊。
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东西少大家就有人要，所以物以稀为贵，我遇到这个稀大家又要的东西的话，我就把它囤积起来就能够卖钱了。
这个是至理名言了，但是这句话还真的有人讲，发明这句话的人就是子贡，是吧？
子贡兄。那另外还有一位呢，不遑多让哦，当时的财富还胜过子贡哦，同一个时期的人哦。
是谁啊？
不是李嘉诚哦。
李嘉诚是何许人物？
哎呀，我们蒙哥真的是待在世外桃源里面啊！李嘉诚是现在全世界的中国首富，香港富商李嘉诚。
我真的不晓得。
在当时啊，当时有一个身份地位跟李嘉诚差不多的，
叫什么名字？
讲到这个人就有点典故了。蒙哥知不知道我们古代的第一美女是谁啊？
古代第一美女啊？那当然是慈禧太后了。
第一个既不古，第二她也不美。
慈禧太后还不错，我看过她的照片呢、
那个照片、
长得很端正的、
留下来有照片那个都不准的。
真的？
你去看看，
修版过的。
对，你也来小贝家看过小贝的全家福嘛，对不对？那都修过的。本人是不是那一回事？
没有，小贝夫人就是很漂亮。
好。我们呢古代第一美女首推西施。
怎么把她忘了？没错，西施
对不对？
东施的姐姐。
这个是乱讲的，西施怎么会是东施的姐姐呢？西施的姐姐叫做郑旦。不能乱讲。
西施真的还有个姐姐啊？
真的有个姐姐啊。
哎呦，小贝，你这是连续剧看的够多了。
这不是连续剧，这是古书上有记载的。
好了，西施是子贡以外第二个大商人吗？这个
不是，
他卖什么东西？
我们要讲这个大商人，从西施开始讲起嘛，对不对？
好了，
西施是被谁挖掘出来，是去诱惑、迷惑这个吴王夫差的呢？
我不知道啊，
就是当时在越王勾践下面有一个臣子叫做范蠡的人选。
到底是姓李还是姓范？
他当然是姓范嘛，范蠡。你现在叫姚明，你要问他是姓明还是姓姚吗？你这样问一定是外国人。
好，范蠡。
范蠡自从呢越王勾践呢打败夫差之后呢，就带着西施逃了。
为什么他要逃了？他不是立了大功，为什么要逃了？
因为他很知道他的主子就是这个勾践能够跟他共患难，但是不能同享福啊，他一定会来杀他。
聪明啊。
他聪明。他不但在这方面很聪明哦，而且他把这个西施带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桃。
你说他先把西施送去迷惑吴王，再把西施收回来，
对，
再带着西施跑，
对，
哎呀，
有情有义啊。
哎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说了。好，你说吧。他到了一个桃城。
到一个桃城，这个桃不是逃跑的桃，就是做陶器的这个陶。他在那个地方呢，
圣经里的陶城。
没有，他在那边为了要重新做人啊，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所以也跟我们的蒙哥有点关系了。
为什么呢？
他改姓朱，
改得好啊。
嗯，后人就称这位很会赚钱，在当时一个大商贾啊，叫做陶朱公，你听过吧？
啊，这个我听说过。哦，原来陶朱公这个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对，是住在陶城的那个姓朱的一个相公，但是他其实就是范蠡。
他就是范蠡。哦，
对。
那你的意思是西施后来做了老板娘？
哎，西施还不是做普通的老板娘，是当时的第一大老板娘。
哎呦，不简单呐、
啊！哎，这个范蠡啊，各样的生意都有做，包括今天很流行的什么宠物生意，他都做。
真的啊？
嗯，
他卖什么样的宠物了？
哎，他卖各种的宠物，其中一种很有名的、啊、就是锦鲤、嗯。今天我们讲的锦鲤，
哦，在池塘里面很漂亮的那种鱼。
那是哎，他看到漂亮的鱼，他慢慢的把它繁殖，对不对？然后养在他的池塘里面，然后呢，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卖给当时的王公贵族啊。哎呀，这是聪明的生意。总之啊，这个范蠡呢，他也为了这个中国后来的商人呢、啊，立下了一个有名的规则。
什么规则？
叫做八字真言。
八字真言。
嗯，这八字真言、啊、
这八字真言有什么好处呢？
哎呀，这不是什么好处，就是今天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全部都是按照他这个八字真言来。
真的、啊。
在运作的，嗯，
小费，你这个讲话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绝对不是乱讲，绝对不是乱讲。
好，
所以
哪八个字你报出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
就知道了这个西施的老公对全世界的商业有多大的影响吧。OK， 这八个字就是人气我取。
什么话？这根本不通。什么叫人气？
听我讲完，
我取。
听我讲完，人气我取。
人家生气，
嗯啊，
人家生
气，
我就把它取过来。
不是那个气啊，人气我取就是人。
他就是讲他太太嘛。
啊、哎，你这讲的有点伤了西施的心呢、啊。西施是为了范蠡才自愿去迷惑吴王夫差的，他一开始就爱上他了。哎，这是很凄美的故事啊。哎、
真的，他不是因为吴王把他丢弃了，所以范蠡再把他娶回来。
吴、啊、王夫差到死的时候啊、哎，都还对西施念念不忘了。
好吧，人气我取
就是人家不要的。
嗯，
我先把它收起来，
然后呢？
等到人取我予，别
人
要的时候，
我
再卖高价卖出了。那这不就今天的股票市场吗？大家在抛售股票不要的时候，价格降低呢，大量的买进。
和中国人真是会讲话，这个完全不留痕迹的。你一定要把这个买卖这两个字放进去才知道，他又完全不提买卖这两个字，我还以为他是大慈善家。
你猛一听还蛮崇高的，对不对？
对啊，人家不要的东西我收过来，后来人家没有了我就给他，这样。
哎呀，不是的，他这中间是讲着做生意的啊，逢低买进，逢高卖出，这是在那么早他就已经把这句话告诉后人要怎么做生意了。
所以一个是物以稀为贵，一个是股票市场的八字真言。
对，所以呢，中国人实在是很会做生意。
哎，那这个孔老夫子对他这个物以稀为贵的子贡有什么评价？
哎，在孔子的72个比较像样的门徒里面啊，子贡绝对是排在前面的佼佼者哦。他对他评价还不错。
什么叫还不错？
哎，就是你知道嘛，这个子贡呢，想必呢，哎，这个素修啊，就是个学费啊，应该是缴了不少。
牛肉干，对。
那、啊、不只是牛肉干啊，他还有送给这个孔子很漂亮一台马车呢。
哦，真的啊？
那孔子据说拒收啊。
为什么？不好看。
这个后话先，我们这个讲了就，哎，我们今天节目做不完，哎。
好。
总之呢，
改天再来问你。
这个。他称这个子贡啊，他有一个评价子贡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子贡连狐也。
连狐是什么？是我不好意思讲，是一种狐吗？是晚上用的狐吗？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这个连呢是一个王字旁，或者我们说玉字旁，对，右边是一个连续的连，狐呢就是珊瑚的狐。
珊瑚的狐，这么漂亮的名字。
连狐在当时呢就是一个很贵重的器皿，放东西的。
水晶盘的意思是吧？
很漂亮哦。你到人家家里看到连狐盘，这已经这一家一定是啊王公贵族，非富且贵啊。
那就是称赞的话了。
他的众弟子听老师这么一说，本来也以为是称赞的话，但是呢孔子也孔子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
呢，君子不器。
还有。君子不器，这句话我向来听不懂，你给我解一解。
绝对那个气是气皿的气，不是不生气的气哦。我们很多君子常常在发脾气的，这不是那个气，是器皿的气。
这个器皿的气什么意思啊？
哎，他就说呢，这个君子啊，哎，不应该只有一种的功能哦。
哦，你不能只做莲壶是吧？
哎，不能只做一种器具哦。哎，你要他
做卖宠物对吧？
哎，你要他当盘子，他可以当盘子；你要他当茶杯，他也当茶杯。哎，你要真的要他当夜壶，他也可以当夜壶。
这孔老夫子不见得同意你。
所以他说子贡呢不过是一个很贵重的器皿，言下之意的、哦、他还不怎么样的，
还不错，但是还不够好就是了。
对，还不够好，没有他的那个穷学生颜回好了、
啊，对对对。那子贡后来做了什么？
子贡啊、子贡呢他这个、啊、也算是很有名的说客啊。
对啊，他后来也是从政嘛。
其实你要了解子贡当时从政的目的其实只是要维持他的商业王国、
哦、真的、啊、
跟今天很多商人一样，他跟政要打交道，
对对、
可能
他们这个竞选的时候如果帮了这个总统，总统上任之后就需要给他一些官做、是不是？
没错没错、在当时候更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时啊这个春秋时代已经有各个诸侯割据啊，彼此之间呢都有厉害的纠葛，你知道在商人穿梭其中啊，两边都可以赚到钱。
哦，春秋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有点像现在的跨国贸易一样了。
特别是那个时候的这些诸侯他要打仗啊，第一个也是要钱。所以呢通常呢他们会也对这些大商人也有所需求。
那时候他们有没有流通的货币呢？
你讲得很好，当时货币呢其实每一国呢据说呢他们有发行他们自己的钱币。但是当时的兑换率呢彼此之间呢差不了多少。但是早期的人呢、他们用的这个货币啊，通常都是那个货币是有它本身的价值的。
哦，
例如说呢、
就是、银子就是银子了。
对。当那时候还不用银子，因为中国其实产银非常的少。
所以中国用什么？
那个时候呢铸币呢有的时候用青铜啦 也有用海边的贝壳啦，像在齐国呢齐鲁一带啊，据说当时他们都是用所谓的这些贝壳，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这个货啊，我们像通货，我们上次蒙哥问到什么叫做通货，我们说通货其实就是钱币，因为钱币就是贝壳进化过来，所以叫做化贝嘛，货是化贝。
那个贝壳，那我去海边捡不是就有钱了吗？
可是那个时候有特别指定的贝壳啊，所以那个时候官家先把它捡起来啊，上面再给他印点东西上去，
这样。
所以这个商业的发展的确跟这个钱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哦。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货币买卖交易可以赚钱呢、
已经有啦，不过那个时已经有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当然钱币的流通呢还没有到那么方便。中国是一直到有一个朝代呢，它的商业才是真的飞黄腾达起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一个朝代。
哪一朝？唐朝吗？
当然不对，
那是这个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哎呀，您这就有一点还扯远了。中国有一个朝代啊，我们读历史课本的时候都说它是一个很积弱不振的一个朝代，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宋朝？
没错。
哦，真的啊？
全世界第一次的工业革命是在中国的宋朝时代。
哎呦，
因为当时宋朝开始啊，钱币、纸币已经开始流通了。
纸币啊，
没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
所以宋朝的各方面的科技为什么能够突飞猛进呢？宋朝虽然很弱，但当时的首都汴京啊，是全世界商业最繁忙的都市。
所以你说它这个商业系统健全方便之后，对各方面有很大的这个促进。
是啊，例如你想想看，只要现代人，我只要买一台车，
对，
你到车行那边去讲定好价钱，你说等一等，我要回家把那些钱搬过来给你，
牵两条牛给你换。
对啊，所以你回去还要再把那些重重的那些铁钱啊青铜钱啊还是银子啊你拿来，你看多不方便。
还有镖局的人跟着来，对不
对？
对，路上被人家抢了。
没错，宋朝开始有纸币的流通。
所以纸币是中国人发明的。
没错。
哦，那这个算我们重要的大发明之一。
对呀、可是很奇怪都没有放在这个所谓中国人的四大发明里面
啊，因为这个弄四大发明都是搞文史地理的，要搞经济的来才行
是这样子吗？好，话说回来，到底 这个中国人呢，这么从春秋时代就开始懂得怎么样赚钱，又后来宋朝以后呢，诶，各方面的商业行为又这么发达，
嗯，
中国人其实是蛮会赚钱的一个民族。
但是我们到现在，你认为我们这个一般老百姓里面对钱财、对货币，这方面的观念，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你打个分，你觉得我们健康不健康？
嗯，假如说呢，
嗯，
以世界的标准来看的话呢，
是。
中国人大概可以得个80分。
哦，那不错啦。
嗯
嗯，
中国人呢，在这世界上呢，各大民族里面有一项我们可以算是美德吧。嗯，
什么美德呢？
中国人呢，很会存钱。
哦，
存钱，
到底
你不要小看存钱，
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
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存钱当然是好事情。
可是有老百姓都光会存钱不肯花钱，那也是很麻烦，不是吗？
所以这个存钱呢，你不能存太多，要存得刚刚好。
怎么样算是刚刚好？
嗯，举个例子，
嗯，
您只要有赚了100块钱，
对，
嗯，您只要花了80块，存了20块，
那这样算是怎么样？
你在全世界比起来，你就算是很会存钱的人了。现在的标准，
哦，
嗯，
就大家的平均数是怎么样？
嗯，我们大家全球平均数，我现在手边没有数字，但是我们讲美国好了。
对，讲美国。
美国平均呢，你赚100块钱呢，它大概是存1.8块。
哦，存这么少啊？
嗯，不到2%。
还不错，还没有赚100花200。
哦，没有啦，因为平均嘛，因为有很多外面来的移民嘛，
有很多中国人住在美国。
对啊，移民都很会存钱的，开玩笑，对不对？嗯。
嗯，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呢，我相信不少就是口袋饱饱，存在银行，哎，就躲在你现在住的地方，就听听我们的世外桃源，嗯，不愁吃穿，嗯，嗯，这叫现代陶朱公，嗯，
现代陶朱公，
对啊，嗯，
你小心过年的，还是有人会丢鸡蛋给你，
真的，啊，哎呦，万一您不信，现在正在嘎头寸呢，啊，哎，你就想想，你这个头寸你怎么嘎得到呢？你要感谢这些现代陶朱公啊，他们把钱放在银行才有办法让你去嘎头寸。
哦，那也是不错啊。
哦，是啊，
你说嘎头寸就是现金不够了，是不是？
嗯，要需要周转啊，对不对？要借钱的人啊，嗯，哎，我们讲了这么多跟钱有关系的，回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刚刚蒙哥你问，今天我们中国人对钱财的观念啊，
到底健康不健康？哎，
到底健康不健康？我刚才说八十分，就是说呢。
还有
中国人呢，是的确是懂得存钱，因为你要有存钱，你才能够把这些钱转换成资本啊，才能投资啊，对不对？
嗯嗯
嗯。从这点来看是不错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中国人呢，你看我们的红包文化，
嗯，
就非常的显露一点，我们可以把钱代表我们对人的关心，
嗯，
对人的爱心，
嗯，
我们把钱这个本来只是一个物品。
嗯，
啊，本来只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嗯，它的地位呢，有的时候把它放得太高了。
这个值得我们想一想。我们稍微听一段插播，回来再把这个题目翻炒一下。嗯，
好的。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呀！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世外桃源。 哎，小贝啊，这个年终大扫除哈，有一件事情很需要扫除，扫除就是我们对钱财的观念。
那这是为什么说要扫除呢？就是要改变一下哦，整理整理
嘛，看看有什么不对嘛。你刚才给我们打了个80分，
哎呀，
对不对？
实在是斗胆了、
哎呀，没关系啦。
其实钱是你的，你赚的，你爱怎么花是你的事，对不对？哎，
不就北美的华人来讲，你觉得我们一般来说可能最大的缺失在什么地方？对于钱财的观念，
应该这么说吧。这个中国人呢，因为太聪明了，
是，
所以对钱财呢太过敏感了，所以呢，你有很多道听途说，或者是别人给你一点建议啊，你就觉得这个还为了子女的教育啦，或者为你自己的退休金呢、啊，你就莫名其妙的非常紧张，非常的烦恼，觉得怎么存都不够，其实你已经存，其实你已经存很多啦。哎，对不对？我们常常笑其他种族的人，对不对？他们好像今天过了都不会去想明天。我们总觉得自己比他们好得多。其实换一个方向来讲，我们不也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烦恼吗？
那是不错啊。我听你这样讲，好像你认为中国人在两个字上面呢，花了太多的心思。一个就是存，一个就是那个数目，是吧？那个钱财的数目。以及这个存钱的动作，就好像成了我们下半生最主要的行动。
对呀、看那个存款，对不对？每个月都还有增加一些，你就高兴。要是呢，你慢慢的减少，你就搞得很紧张。就是那些数字呢，决定了你的生活的乐趣或者是悲观。这实在是不值得。
是，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年终啊，给听众朋友一个自我打分数的机会。
哎呀，
我们从圣经里面找一段话出来啊，大家可以去勾看看我到底是靠这边还是靠那边。
好，那你要从基本是从几分开始算起，及格是几分？
一边三题啊，
一边三题，那我们就
你要是右边三题都打勾的话呢，你就是100分。
要是
左边三题都打勾的话呢，你就是零分，
就是60分。
就是零分
啊，就是零分呐、啊！哎呀，我是打算说，我们就从60分谈起，好吗？
好吧，可以了。可以
了。
这段圣经在传道书，圣经的一半的地方。
传道书圣经一半打开来，再往后面翻一点点就翻。
传道书第5章，这段圣经不是讲一个人有钱或者是一个人穷，它是两种人呐、都是有足够用的钱财，但是这两种人钱财带给他的影响不一样。
就是他们对钱财的态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结果咯。
圣经把它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叫做富足人。这个富足人呢是左边这个分数不高的。
富足人算是分数不高，这怎么说？
你听完就知道了。他的身、他的心以及他主要的行动让他在神面前积分很低。
哎呀，这样子。
另外一批人呢不把他称为富足人，可是他其实也没缺乏，就像我们大部分在北美的华人一样，
他们也不是穷人就对了。
对，不过这个钱财带给他的身心以及他主要的行动啊不太一样。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啊，这有几句很传神的话。
富足人，
对，他第一个说他的身子，他说啊
肥胖
那是
吃太多嘛，他太有钱，对不对？天天吃那个什么鲍鱼啊，对不对？燕窝啊，那就
他说富足人的丰满不容他睡觉，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
哎呀，很传神呢。
他吃喝嘛，他吃喝，不过是在黑暗中吃喝。
你有没有试过在黑暗中吃喝过？
很少嘞，会吃到鼻子里去。
我告诉你，你要是很暗的东西的话，你不管你前面再是山珍海味啊，你都觉得不好吃，你看不到那个菜的好吃嘛。
他这里说多有烦恼，病患怄气，这是他的身子。你的钱财带给你的影响，你吃喝的时候怎么样？你睡得着觉吗？你有很多的烦恼吗？你为这件事情病患怄气吗？如果你是的话，请你在这边打一个勾，一下去了30%的分数了。
不是这一题不是20分吗？你说有3题吗？
好吧，第二题，就是讲到你的心，他是这么说的。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
又非常的传神。
他这个贪爱跟不知足啊，两个是狼狈为奸，相辅相成。因为你贪爱你就不知足，因为你不知足你就更贪爱。 永远没办法满足自己的。
对，这是一个无尽的循环呐、啊。而且这边讲的银子，就是哎，小贝弟刚才前面讲了，这个就是钱。你只要是爱这个钱本身呐、啊，这个数字啊，哎，那你是没完没了的。
嗯，
哎，因为这个钱本身呐、啊，它没有办法满足你，所以你只是喜欢那个数字、啊，一直追逐下去没完没了。你有100万，人家有1000万，你要跟得上。你等你有1000万的时候，人家看到人家有好几亿，你要跟得上。
没错、嗯，现在我们去找理财专家就是这样，他告诉你说，你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必须至少要有100万或者500万的美金、嗯，要不然你就会不够。嗯、
你先叫那理财专家把他100万拿出来给你看。
哎、欸，很多人真的是有哦。嗯，
他就算是有呢，哎、欸，这也是难保啊。哎呀，
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况，
嗯，
他主要的行动啊，这我们到了第三题啊，甚至一句话就说完了。
嗯，
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
对呀、啊，一点点小事情，哎，我们上次才讲过，对不对？
没错，
这个、
我还记得那个节目。
咦，对不对？稍微利率变动一下，大环境变动一下，
你记得所有的数字可以化为乌有、
嗯。没错、啊
啊、就是这样才烦恼啊。
嗯，对不对？你个孩子要是比较不成才啊，哎。嗯，你都留给他，你再看着好了。一夕之间把你挥霍一空，他还给你欠一屁股债。
我真的知道有这样的人呢。
有啊，多的是、啊。
那这三题啊，非常传神。
嗯，
你的心是贪爱不知足，你的身呢是睡觉怄气，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你的行动呢，就是积存、积存、积存、积存。盼望听众朋友不是在这一类人里边。
哎呦，我们的听众里面万一有现代陶朱公啊，现在可能听得很怄，我们真的是说声抱歉啊、
嗯、哎，那我们来看另外一边好了。
另外一边光明的、哦、
另外这边这个人啊、哎、他也不是穷人，
他不穷、
啊、可是这个财宝跟他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
哎，怎么说？
同样一个并没有什么缺乏的人，我们先看他的这个身子啊，圣经怎么形容他的身子呢？很有意思，他说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是也又吃又喝吗？
怎么形容这个人呢？是在日光之下吃喝。诶，同样的吃喝啊，有人在黑暗里吃喝，有人在日光之下吃喝，就是
你到餐厅去，你到正规餐厅去都是日光灯的嘛。你不要去那种夜总会，那个暗不溜丢的。
那他这个吃喝呢是什么呢、嗯、圣经形容说这是他的份，或者他能以吃用、嗯、能取自己的份。哎，这是他的身子。圣经居然用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来形容一个有健康财富观的人，就是他能吃就吃、嗯、能用就用。他的特色是他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神量给他那自己的份，他有了那个他就可以了。
没错、啊、嗯，
这件事情让他敢吃敢用，而且好好睡觉、
嗯、而且很知足、嗯、
圣经把他和财富之间的关系用两个字来形容，说享受，很有意思的。
嗯，蛮有意思的哦。嗯，
有的人以为基督徒就是做苦行僧。
对呀、啊、拿着躺在那个钉床上面啊，苦待己身。嗯，
但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子、嗯、他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嗯、也知道怎么处缺乏。
是的。
好，这是他的外边，那你可以想象他的里面呢、啊、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字享受。
嗯、啊、里面的享受就叫做喜乐吧，是吧？
他怎么样享受法呢？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诶，这句话为什么会是享受呢？
诶，你想想看，我们整个之所以对自己的钱财不放心、嗯、不断去存去存去看这个数字，那就是因为太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了。
哦，打算太多了。
对呀、啊、就像你刚才讲的风吹草动、嗯、这个专家怎么说，那个政策怎么样、嗯、你就在这里拼命的去打算，其实到时候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应刚才那三个问题，他这一生主要的行动是什么呢？你如果看见这个人，你会用什么样的动词来形容他呢？这是你意想不到的。
嗯，
在这段话里面他居然两次出现这个字，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哦、劳碌、嗯、
神使他在劳碌中喜乐。
嗯，忙一点好啊。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
嗯，
我们中国人是认为劳碌命是不好，但是这里却说一个人啊、嗯、他如果有一个健康的钱财观，他是劳碌的，而且他是在劳碌中很有喜乐的。
嗯，我喜欢这样的讲法哦。
嗯，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打分数打得怎么样，一边是贪爱不知足，饥存不能睡觉，一边呢是能吃能用能劳碌又有喜乐。
哎呀，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了。
对，但是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个诀窍。
哦，有诀窍哦。
哎，这句话就讲完了。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是何，在他一生的年日呢，神应允他，使他的心喜乐。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有一个活生生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
嗯，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像我的小孩子无忧无虑，
嗯，
很简单的原因，
嗯，
他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他开心得很。
嗯，
对不对？他爸妈要是都不在了，那他就麻烦了。那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也是一样。
嗯，
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神在你的生命里，决定你跟财富的关系？同样一笔钱啊、
对呀、这看
你怎么，两个人跟这个钱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他真正的区别在于右边这个人，他的生命里面，在他与他的存款，在他与他的财富中间，还有一个角色叫做神。左边的那一个呢，只有他自己。
哎呀，
人面对他的钱财，钱财面对这个人，哎呀，相看怎么样啊？
两厌呐、
两发愁了。
而且说实在话，你要找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理财者，就是让神到你的财产里面去，让他来帮你理财。
这真是经验之谈了，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能为这件事情和你做见证。但是小贝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哎，是啊，哎呀，马上就要忙着要来过这个小年夜哦。
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到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春节联欢会，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我们会把约瑟的故事六课儿童故事做成一个 CD， 您来的话送给您，还可以
对哦，这个东西呢，你送给你的孩子比你送他一个红包来得好哦，
哎，或者跟红包一起送，叫他听完了才可以花钱。
哦，听完才能拿红包更好。
对，还要给他考试，因为是用普通话用国语讲的。好吧，那我们就明年再见了。
哎，明年再见哦。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小朋友们，你有没有玩过跟我学这个游戏？就是一个人做领袖，而其他的小朋友排成一队跟在他的后面学他的样子。如果他跳一下，其他的人也学他跳一下。如果他转个身，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转个身。也就是说，领袖做什么，其他的人也跟着做什么。那你愿意做一个跟着的人呢，还是愿意做一个领袖呢？我想当然是领袖了，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当然会很有意思，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要当领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今天圣经故事里的这个领袖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些很难对付的问题。我们故事里的第一个领袖是摩西，神让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三章10-12节，看看神是怎样呼召了摩西。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实现了他的应许，他与摩西同在，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来神给摩西一个近前的年轻人做他的帮手，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摩西曾经派约书亚去攻打他们的敌人亚玛利人， 当摩西上西乃山，从神那里接受刻有十条诫命的法版的时候，约书亚也被摩西带到了山上。摩西还派约书亚与其他11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正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虽然看到了迦南地高大的住民，他们也没有丧失信心，所以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能够活着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有与约书亚同一代的人都因为不相信神而背叛了神，因为他们的不信，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他与约书亚同一代的人都在这40年中死去了。不相信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他给以色列人带来严厉的惩罚，他是与约书亚和加勒同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他们都死去。现在40年已经过去了，年轻的一代已经长大，神又一次带他们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边缘。看哪、啊、泥黄色的约旦河就在他们的面前。这时候的摩西已经120岁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知道他不能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他们的新家，因为神即将带摩西回到永远的天家。神对摩西说，带约书亚来，在百姓面前按手在他身上，他将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按照神所说的做了，并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这句话约书亚以后常常听到。摩西接着说，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神必在你前面行，神必与你同在，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作为一个新领袖，约书亚真的很需要听到这些鼓励的话。过了不久，摩西死了。神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神应许约书亚，凡他脚掌所踏的地方都赐给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摩西曾经鼓励过约书亚，现在神亲自来鼓励他。作为一个新领袖，约书亚真的是很需要听到这些鼓励的话。约书亚不但要领导这200万人，他还要带他们过约旦河。约书亚知道，在约旦河的另一边住着许多的敌人，其中甚至有巨人。这些都是很难的问题。约书亚知道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更知道神与他同在，不论多大的问题都掌管在这一位神的手中。约书亚知道这位天地的主与他同在。神继续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圣经经节，请站起来和我一起说，约书亚记1章9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知道吗？如果你相信主耶稣，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对你说的。要记住，主与你同在，不论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神应许他与你同在，并帮助你。在耶利米书32章7节，神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得胜的秘诀就是像约书亚那样，要听、读、默想、背诵并顺服神的话。让我们用5个手指来代表这5个词，从最小的手指开始，听、读、默想、背诵、顺服神的话。记住这5个词，当你觉得泄气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们变成你的祷告。你要牢记神的真理，并求他来帮助你。神大过你所有的问题。如果你认识主耶稣，他就与你同在，并帮助你。约书亚在他的一生里看到了神的作为， 但他仍然需要神话语的鼓励。凭着对神的信心，约书亚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他下令给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让百姓准备好，三日之内我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神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小朋友们，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别提有多高兴了。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终于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了。于是母亲们开始准备食物，也许小孩子们也在帮忙挤牛奶、羊奶、采草莓，也许父亲们在磨刀磨枪。有些人对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必都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必都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然后他们提到我们今天的圣经经节，让我们一起说，你要刚强壮胆。先是从摩西，然后从神，现在又从百姓那里。约书亚被这句话激励着，在神的帮助下，约书亚知道他们一定会进入迦南地。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害怕过？有很多在我们生活中面对的事情都会使我们害怕，是不是？今天圣经故事里我们讲到了约书亚，他要面对的就是一些很难对付的问题。神所给他的鼓励今天也可以用来鼓励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九节，神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说你们要刚强壮胆，那是不是说我们都要有健壮的肌肉或者武功高强呢？不，他是说要坚决地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对神的信心要刚强。无论哪里的意思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神都与你同在。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你就是神的孩子，不管你去哪儿，他都与你同在。神大过你所有的问题，大过你一切的难处和一切使你害怕的事情。虽然你看不见他，你要相信他就在那里，所以你当刚强壮胆。你现在的生活中有没有需要面对的问题呢？也许是学校的功课很多很难，也许在家里你觉得有太多的责任，你无法承担。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如果你是神的孩子，记住，神与你同在，神大过你所有的问题，大过你一切的难处和一切使你害怕的事情。 你要记住并相信神这样美好的应许，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或者有任何的难处，你都可以向神祷告。在你的生活中，你将会遇到很多你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但你要记住是谁与你同在，要向耶稣祷告，请他来帮助你。
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